们从今天晚上的查经聚会呢，我们就会开始查考新的一卷书。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查经聚会当中，我们已经把列王记上下两卷书我们都已经全部查考完。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会进入到接下来一卷书历代志。历代志呢分为历代志上和历代志下，但是在原文圣经当中其实就是一卷书，其实就是一卷书。那么如果我们看历代志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首先开始有非常大的篇幅啊，九章全是记载家谱啊。人们说历代志上是整本圣经当中人们最倾向于跳过的一卷书啊，就是开始九章都是家谱，就是觉得好像很枯燥。然后呢，接下来的内容呢又大量的与这个撒母耳记还有列王记都是重复的啊，等于说把前面的几卷书记载的内容呢，在历代志呢又再看上去又重复一遍啊，所以就会历代志呢就成为很多人觉得是不是那么重要的一卷书。当然了，我们知道圣经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神启示给人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虽然我们前面有很长大篇幅的家谱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思考的内容可能很多都跟我们以前查考撒母耳记和列王记都有重复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求神来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既然圣灵感动先知把历代志记载下来一定是有神的美意。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我们，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自以为意的黑暗当中更是光照带领我们，也不让我们偏行己路，让我们来是行在神的光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先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把历代志上就是大致的内容简单的概述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圣灵为什么感动先知要写下历代志？因为历代志里面有大量的内容都是跟撒母耳记啊、列王记啊都是有重复的那么也有很大量的篇幅就是记载这个看上去是非常枯燥的家谱。既然大量重复的内容，然后大量枯燥的内容，那么为什么这卷书要去读它呢？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历代志写下的这个历史背景哈。那么在我们前段时间查考的列王志呢，列王记呢，都是记载了这个以色列国怎样就是在所罗门时期就是达到顶峰最强盛然后呢到所罗门晚年这个危机就开始浮现了，那么到所罗门的儿子这个国就分裂成两个国，一个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那么接下来列王记就记载这个以色列国由盛到衰到分裂，最后到北国南国就是先后就是灭亡，以色列百姓被掳，这么一个历史过程。所以就是列王记就是记载到这个犹大国灭亡，南国灭亡，然后呢百姓被掳就结束圣殿被毁结束。那么历代志是在什么时候记载的呢？是被掳的百姓回归耶路撒冷，并且那个时候已经重建圣殿 啊，在这个时候，就是圣灵感动先知记载下来历代志，所以他的目的，他跟前面的列王记包括撒母耳记的目的是不一样。那么撒母耳记列王记呢，是记载这个以色列国这样的一个历史，而历代志呢，是以色列已经亡国了，无论是北国南国都已经亡了，然后那个时候神的选民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很多很多年后，然后又回归。那个时候呢，事实上已经没有以色列国，他们回归也不是重建一个犹大国啊，或者大卫的国，都不是，他们仍然就是巴比伦帝国的一个属地，或者是一个殖民地，仍然是这样，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呢，在回到神的百姓回到这个归回到耶路撒冷，然后重建圣殿，然后把神的百姓的历史那么再次描述出来，这时候其实是帮助这些回归的百姓。那个时候他们是已经对自己的这个身份已经是非常非常模糊了，因为他们的国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现在就是我看到有一个说法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就是突然又在这个又流行起来，就是我们知道在欧洲有一个吉普赛人啊。吉普赛人在整个欧洲就是到处流浪啊，流浪很久很久的，吉普赛人，我们小时候还看过他们的电影，是不是？也塞尼亚，好像是啊，就是吉普赛人。那么现在有种说法，说是吉普赛人就是当时消失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不是灭亡吗？有十个支派不是被亚述掳去了吗？结果这个十个支派，结果就再也找不到了。再回就是完全就消，就被称为消失的十族，十个支派。那么现在有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吉普赛人就是这消失十族当中的一个，甚至韩国人也说他们也是消失十族当中的，也就是一个支派。韩国人也有这个说法。我说这个例子，当然了，这都是一些传闻啦，就是一些传闻。这想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迷失了，神的百姓迷失了，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已经是忘记了他们的祖先，更是忘记了神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更是已经是对以前这个大卫的国包括所罗门王朝那种强盛，那已经是非常遥远的记忆了。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已经无论对自己的身份、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神选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完全都已经迷失，已经困惑。但是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巴比伦的臣民啊，我们是到底是什么人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圣灵就感动先知，就写下这个历代志，就再一次从家谱开始，然后再描述以色列国的历史，再一次帮助这些归回的百姓找回自己到底是谁。所以这是历代志的一个目的，这是跟以前的撒母耳记啊、列王志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帮助回归的百姓要找到自己到底是谁，我的身份到底是谁啊，这是他的目的。所以呢，他不仅仅是追溯过往的历史，不仅仅是这样。所以我们如果看历代志，我们就会知道有些他是记载，有些他没有记载。哎，所以他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不是一种所谓的选择性的描述？什么叫选择性的描述？就是比如说这个历史是这个样子，我们从历史当中拿一部分进行描述，那有一部分呢就不去描述它。哎，其实历代志就有这个特点，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撒母耳记记载的一些事情，在历代志就没有记载啊。那么同样的，就是在这个列王记也有这样，就是并不是历代志就是简单的重复，并不是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呢？所以我们要始终要知道他的这卷书他的目的是什么啊？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目的不仅仅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过往的历史，他们是与神立约的百姓啊，他们的先祖与神立约，不仅仅是如此，更是要鼓励他们要找回自己的身份啊，要 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然后要再一次活出神百姓的样子。他们已经是很多很多年没有去敬拜啊，没有去守摩西的律法，没有啊，没有来敬拜神，已经很多很多年是这个样子。但是在历代志呢，他就要达到这个目的，要恢复神选民的身份认同。然后呢，不仅恢复身份认同，还要让他们再恢复到神选民、神百姓一个最最重要的使命。神百姓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呢？敬拜神啊，侍奉神。这就是当年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做什么呢？离开埃及，让他们去服侍神，或者说敬拜神，这是神的目的。所以不仅仅是就是让以色列人好像让他们就是摆脱法老王的这种残酷统治，不仅仅是如此啊，而是让他们离开埃及去敬拜。所以这是神百姓的使命。那么历代志呢，要帮助那些心里已经非常灰心绝望，就看不到未来的方向啊，也更是已经找不到自己的身份，我们到底是谁，就要让这一群回归的百姓，让他们重新找到自己是谁。不仅找到自己是谁，而且要找到我要做什么，我是神的百姓，我要做什么啊？我要敬拜神啊，所以我要重修圣殿。重建了圣殿之后呢，我要再一次开始敬拜。所以里面有大量的篇幅，历代就有大量的篇幅就记载祭司啊，祭司的家谱啊，要记载该怎样如何来敬拜啊，所以这是历代志的目的。所以他虽然有在我们所谓外邦人看起来很枯燥的家谱，跟外邦人没有什么关系的啊，很大量的，但其实也有关系。他的家谱是从亚当开始记起的，其实跟我们都有关系啊，从亚当开始记，跟我们都有关系。但是看上去大量篇幅的家谱，所以呢，在历代志它有特别的意义。他把这个记下，他有特别的意义，就是让神的百姓想起，哦，我们的列祖是与神立约的，我们的列祖与神之间，他们是发生过怎样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第二呢，找到啊、哦、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的、我们的使命，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对将来有什么盼望啊？我们曾经的国已经没有了，曾经的以色列国、曾经犹大国已经没有，曾经的大卫国、所罗门王朝、辉煌的王朝都没有了。那我们将来我们盼望是什么呢？啊，盼望还是会有那不再衰败的那个真正的大卫的国，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要写下历代志啊，它有它特别的目的，帮助这些被掳之后回归的百姓重新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的身份，找到我是谁，然后当然也是找到神，我们以色列的神是怎样的神啊？他曾经有过怎样的作为，他是怎样的与我们的先祖立约啊？那么呢，那么也同样也找到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是以色列的啊，我们是以色列人，那我们的身份找到，我们身份跟使命是相关的。比如说学生是一个身份，那学生的使命是什么？学习啊，比如说你这个职员是一个身份，那你职员就要好好工作。所以一说到身份就一定有使命，一说到身份就一定有使命啊。那以色列百姓，神的百姓，这是他们的身份，那他们的使命敬拜神、服侍神、归荣耀给神啊。具体的在当时的呈现就是圣殿，重建圣殿，恢复在圣殿里面对上帝的敬拜。然后接下来呢啊，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啊？这都是历代志他要达成的目的啊。好，我们再来看这卷书的作者。那么传统上认为呢，作者是以斯拉啊，一般传统圣经学者都这样认为。那么当然这个说法是从犹太传统开始的，犹太人认为就是历代志的作者是以斯拉。但是近代学者呢就是通过更加就是详实的考证呢，一般近代学者就不是特别强调这个作者是以斯拉，而是就是把它称为历代志作者，这是一个专有的名词。那么因为圣经没有明确讲历代志到底是谁写的只是犹太人的传统认为是以斯拉写，但是对于近代 基督教的圣经学者基本上就没有简单的去采用犹太人的说法了啊，而是啊说历代志作者有这么一个专有的一个词啊，因为圣经没有具体讲到底是谁，是不是伊斯兰，他很可能呢就是当时的一个祭司啊，那么生活在这个被掳归回啊之后啊，就生活在那段时间。但是不管他具体到底是谁，是不是以斯拉，但是至少是神使用他，圣灵感动他，圣灵默示他，写下神要写给他百姓的话啊，历代志写作的背景啊，我们刚才其实说到哈，这个时候就是那时候以色列百姓呢啊，或者是犹太人呢，犹大支派的犹太人，他已经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圣殿已经重建啊，已经开始重建了。但是他们依然只不过就是巴比伦的一个殖民地啊，或者是巴比伦王朝的一个这个属民啊，或者是殖民地的人啊，他们并没有自己的国家的主权的，没有，他只是就像以前像近代这个大英帝国，所谓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他在全世界到处都有他的殖民地啊，但是殖民地的人跟他就是。他其实是相对来说在整个地位当中他是地位不是那么高的，就是被殖民者。那么这是当时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大卫王朝或者所罗门王朝那个时候早都已经没有了，已经不存在什么以色列国或者犹大国的存在，都没有了他们只是一群回归到故土的这个一群犹太人。那么他们开始重修这个城墙，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然后重修圣殿但是他们的身份呢那个时候已经是充满了疑惑和困惑，就是我们修圣殿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的国都没有了那么就是也没有什么大卫的国了那我们的修圣殿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他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身份危机，就是我们做这一切事情到底是为什么，那么是我要知道为什么，他首先第一个就要找到身份，我是谁所以圣灵就就是兴起先知，末世先知就写这个历代志，让这些被掳回归的百姓找到他们是谁。所以通过历代志呢，然后他的写作背景，他的写作目的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让神的百姓不要再迷失了不要再迷失了，神的百姓找到自己的身份，找到自己的使命，然后真正的知道我们的盼望是什么。那么怎样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就通过历代志要达到这样的目的，第一个就是通过他对家谱然后呢上帝的拣选，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那么家谱从亚当就开始记然后呢到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以色列民族就出现了那么或者当然不是，就是从亚伯拉罕，这就是与神立约，这个约概念就出现了，然后慢慢慢慢具体的我们也会看到以色列十二支派就慢慢的出现，然后我们又看见有大卫的国，有所罗门，有大卫，那么特别是历代至上，所罗门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扫罗扫罗王，这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然后就是大卫那么把这个历史记载下来，其实要告诉当时的这些回归的迷失的百姓，神掌管历史神掌管历史这一切都在神的旨意当中。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那么大的篇幅历代志上前九章全是家谱全是家谱，那么从亚当开始一直记载，甚至把回归的那些人一个一个名字都记下来，哪些人回归了，记得如此的详细，这就是告诉一件事情，不仅是上帝掌管历史，上帝也拣选他的百姓，上帝不仅拣选他的百姓，上帝也不忘记他的百姓哪怕是被掳了，哪怕是亡国了，但是每一个名字都是 在神的心意当中，神没有忘记他们。那么特别是我们也特别注意历代志记载家谱从亚当开始，这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上帝的这个计划，这个救赎计划，就是从最起初这个计划上帝都已经预备好了，就是并不是什么呢，并不是走一步看一步这个样子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一直开始上帝都有他的一个救赎计划，就是从亚当开始上帝就有他的救赎计划，就一直在这里，而不是说上帝好像是一个随机应变的上帝看见人一步一步的这样的堕落，然后上帝就临时的采取一些补救的措施其实历代志就告诉我们神不是这样的一个神所以这就是家谱记载下来的意义。所以你像其实我觉得我们华人对家谱就是应该是特别熟悉你看我们华人的家谱，我们家是没有家谱，但是我知道有一些非常注重传统的一些大家族，他们有家谱，他们这个子孙后代的名字早就定了，比如说中间那个字什么什么什么哪一个字，哪一辈，就那一辈中间都是要有那个字比如我听说好像孔子孔家是不是，他们那个家谱就是早都定了，后面的就是多少多少代的子孙，他的那个名字中间一个字是什么什么哪个字辈哪字辈什么什么的其实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其实说到这里就稍微说点题外话，就中华文明其中一个非常让其他的文明非常羡慕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很早我们就有姓姓氏，不仅有名字我们有姓，有姓氏其实就认为有一个家族的概念，有一个就是我们都是这个姓的，我们都是这个 family name 的，所以这个就有这个家族感，这个在中华文明当中就是非常早，因为有家族的概念就会有这个家谱就出现了那么这是意义是不同，很多其他的民族很晚很晚都没有这个家谱家族的概念都没有，就是就叫个名字好，那么历代志呢，他一开始记载家谱，他其实告诉这一切都在神的旨意，他一切都是神的拣选，上帝不是一个亡羊补牢随机应变临时补救的上帝，不是的，上帝从一开始这些名字，这历世历代的人，这些人的名字，选民的名字，其实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而这个旨意是就是从起初神的旨意，神的救赎计划就已经是神的救赎就已经是存在了，而不是临时的补救所以上帝的救赎计划呢，就是并不是就是偶尔出现的以色列民族也不是偶尔出现的，而是一切都在神的旨意当中，而这个神的旨意是从亚当从起初上帝的救赎的旨意就在那里。好，这是历代志把神掌管历史把神的拣选决定了以色列民的身份通过历代志这个对以色列民族，对甚至从家谱，从亚当开始家谱这样的一个记载，让这些被掳回归身份迷失的百姓就找到我们是谁然后找到我们是谁呢，就明确我们这是我们的身份，那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身份跟使命是一定是连在一起的，你有什么身份你就一定有什么使命比如说你的身份是妻子，那你的使命是什么呢，帮助丈夫是吧，这个上帝造妻子妻子成为丈夫的帮助者，那你身份是丈夫，那你的使命是什么呢，丈夫一家的头，要带领这个家庭来敬拜神，合神心意那么你是学生，你的使命是什么，你是职员使命，所以一说到身份就跟有使命有关系，那神的百姓是身份，那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在历代志就让这些看到这些神的百姓，被回归的百姓找到身份之后，他们就要开始怎么样建圣殿，要在圣殿里要敬拜神神的百姓是使命，就是敬拜神，归荣耀给神所以这就是历代志的作者写作背景写作目的已经怎样打 到这样的写作目的，怎样让以色列百姓找到他们的身份，明白他们的身份啊，怎样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他们该做什么，他们的盼望是什么啊，就是通过对家谱，对以色列的历史再一次的回顾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会说，历代志虽然有大量的重复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内容，大量重复，但是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它有些记载，有些没有记载，或者有些详细的记载，有些简略的一些。它为什么这样？这一切就是跟它的写作目的是有关的，啊，跟它的写作目的是有关。所以它不是简单的去啊重复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好，那么就来看历代志的一个大致的内容的一个结构啊。那么第一大部分就是家谱啊，九章啊，所以大家如果看的话，我们在接下来查经呢，对于这个家谱呢，我们也可能会就是概括性的啊，概括性的，就是因为都是名字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家谱就是的意义，我们要来思想啊。但是不一定是每一个名字每一个名字去来看他到底是谁啊，或者做什么。那么第一大部分呢，就是从第一章到第九章，就是家谱。这个家谱呢，不仅是以色列的家谱，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家谱，更是从亚当开始就记载了啊。所以不仅是以色列人是上帝的旨意当中，就是万民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啊。这是第二的部分呢，一个很就是记载了扫罗啊，扫罗的失败。扫罗是我们把这个家谱还是就是简单说一下。首先从亚当开始记载家谱，然后呢记载到亚伯拉罕，然后又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家谱又开始记载，一直到十二支派。然后十二支派当中尤其重点记载谁呢？利未人啊，就十二个支派最最重点花最多篇幅记载的就是利未人啊。所以利未人在整个历代志是非常特别。所以从这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利未人的地位在历代志上这么特别呢？要这么详细的记载他们的这个家谱，因为他们是单单来属神敬拜神的人。然后以色列人要恢复对神的敬拜啊，所以利未人是非常重要了啊。那么接下来的家谱就是归回者的名单啊，也是非常偏，每一个归回的人这个名字都记下来。所以这些人群当中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身份啊，甚至在人看来可能有不同的阶级啊，不同的阶层啊，不同的地位，但是不管你是谁啊，你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被神所没有忘记，被神所记得啊，也从神那里领受使命的这样的一位啊。好，这是家谱了。那么第二部分呢，就开始记载这个以色列国的历史。那么第一个王就是扫罗啊，那么就是记载扫罗王啊最后他的失败。那么就说扫罗王的失败呢，就不仅仅是他历代志让我们看到，就不仅仅是他这个军事上啊或者政治上啊这种失败，而是他远离神，他背离神啊，这是他失败的原因。或者说这是他的一个信仰属灵上的失败，导致了扫罗王的失败。那么接下来大量的篇幅就开始记载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就是神兴起取代扫罗的，就是大卫啊。那么大卫是怎样当王然后呢也特别记载大卫怎样的来迎接约柜，在这个篇幅就是比这个撒母耳记就篇幅更详细了啊，就是没有特别大的篇幅去像撒母耳记那样去记载大卫的逃亡啊，或者大卫怎么样，但是呢确实大量的篇幅记载大卫怎样去迎接约柜啊。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历代志它是有重点侧重的啊，也谈到大卫的国的这个强盛哈，然后也这里也特别也指出大卫他晚年他做了一件事情不合神心意的，数点百姓啊。那么他要因着他这样的一个举动，他要接受 刑罚，那么神给他有选择啊，有几样选择，你来选。结果大卫怎样选？大卫说他要落到神的手中，他不要落到人的手中啊。那么接下来就记载大卫来这个为建殿做预备啊，为建殿做预备。所以他很希望为神来建殿，但神不让他建殿，因为他是战士啊，他流人血流太多啊，上帝不要让他建殿，上帝就是让他的儿子所罗门建殿。所以我们从这里思想大卫哈，其实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为这个圣殿他付出了极大的这个心血努力啊，财富，但是最后呢，一说起圣殿，大家只记得所罗门啊，只记得所，没有人记得大卫。哎，但是大卫他却心甘情愿去做这件事情啊。那么甚至就有圣经学者就拿这个施洗约翰比喻大卫为这个圣殿做预备啊。那么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先锋嘛啊，那么大卫他为了预备这个圣殿啊，他为了这个圣殿最终能够建成，他其实他一直是在做啊预备的工作。而预备这个工作就是默默无闻的啊，就是默默，就像施洗约翰一样。施洗约翰说主耶稣必兴旺，他必衰微。最后一说到圣殿，一说到圣殿就是所罗门啊，辉煌无比的所罗门啊，那个十八女王来看的，我也是所罗门，听见所罗门的名声。但是没有人记，我们现在读圣经我们是知道啊，但是我们想当时的人谁知道大卫为建殿就是付出了那么多呢？没有人知道，但是大家都知道是所罗门。但是大卫他确实，这也是他就是晚年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为预备，为神的殿做预备。好，这就是历代志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历代志上，这是只是历代志上啊，大致内容。那么核心思想呢，就是强调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啊，以色列百姓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不要忘记自己是与自己的先祖是与神立约的。那么以色列百姓要知道啊，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啊。所以历代志整个的就是要让那些被掳回归的百姓再一次信心被建立，再一次明白啊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以及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什么。也可以说再一次是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分别为圣啊，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巴比伦的一个殖民地，我们不仅仅是这个巴比伦王朝的一个很渺小的一个民族啊，的不仅仅是如此，我们更是有一个最最重要的身份，就是我们与神立约的百姓，我们是神的百姓啊。然后神的百姓最重要的是什么工作是什么呢？是敬拜神啊。那么在当时就是以建殿啊，以重建圣殿，以在圣殿里恢复立位人做祭司的，对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敬拜恢复。这就是他们当时的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好，这就是我们对历代志，那么尤其是历代志上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概述啊。那么从我们下一次下下次查经，我们就会继续来查考历代志。好，这就是今天啊，我们对这个历代志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概述啊，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查考历代志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或者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意义有哪些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去查以色列人的历史呢？特别还要去看以色列人的家谱呢？啊，那个跟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哈。第二个就是讨论历代志为什么完全略去大卫犯罪的经历啊。大卫犯罪的经历在这个撒母耳记那是篇幅很重的，哎，但在历代志却没有，完全没提啊，甚至也没有提就是大卫的儿子亚撒龙去造反，去反叛大 大卫，这是那是非常惨痛的一个家庭悲剧啊。那在这个撒母耳记也是很大的篇幅啊来记载，这应该是有非常深刻的这些属灵教训呢、啊。那为什么在历代志把这些东西都略过去啊？那么自然就会有一个问题出现，那历代志为什么要选择性的叙事？好，什么叫选择性的叙事呢？就是也有些他描述，有些他不描述。那么四卷福音书有选择性的叙事吗？就是记载耶稣生平的四卷福音书，我们看四卷福音书也不是完全的重复，对不对？特别是前三卷对观福音啊，马太马可路加对观福音前三卷按说都是记载耶稣的生平，是不是？但是呢，哎，有的是侧重这个，有的是侧重那个啊，同样的一件事情，哎，有的有记载，有的没有记载，或者是哪怕都有记载，可能记载的这个有的地方略过，有的地方详尽，所以四卷福音书是不是也有这种选择性的叙事啊？我们可以稍微举一点例子啊。那哎，那这些给我们可以带来一些怎样的思考啊？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啊，就是在今天的教会中，有哪些当代偶像偷窃了神的百姓当归给神的敬拜？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神的百姓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我是神的百姓，不要迷失了，就像那些被掳的回归的，不要迷失了。但知道了以后呢，我们要神百姓使命，我们要敬拜神啊，我们要敬拜神。但是就像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偷窃了神百姓当归给神的敬拜，那么今天是不是也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当代的偶像也偷窃了教会基督徒应该归给神的敬拜？我们也可以来讨论分享。好，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呢？好，没有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把前面椅子摆一摆，围成一个圈啊，可以一起来讨论。
下面的问题讨论第一题，查考历代志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教会的意义有哪些。我们分享到，首先查考历代志对于我们来说，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段历史，以色列民的历史，也是上帝掌权的历史，找回神的选民的生命和意和使命，回归神与他百姓所立的约，回归敬拜神的各样的礼仪，回归神所赐的律法，回归神子民的身份，回归神百姓的盼望。所以我们想到说，曾经被掳的百姓，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是很少有人能够像但以理那样去敬拜神的，所以他们已经对这一切都非常的远离和陌生了，而回归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在社会中，基督徒在社会中生活，我们要知道自己神百姓的身份。我们不是仅仅是主日回到教会聚会而已，而是真正的整个的生命全人要回到神的面前。当耶路撒冷的圣殿重新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当时老一代的百姓以色列民都哭了，因为他们回想到圣殿从前的荣耀和从前敬拜的光景。所以查考历代志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如此，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历代志他的家谱是从亚当开始的，所有的人类都是从亚当来的，这对于我们这些血统上的外邦人来说，我们既然信靠了主耶稣基督，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家谱，让我们这些万国万民中信主的子民也知道自己是神的选民，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已经蒙救赎，我们的名字也被记在生命册上，如同历代志上的这些人物的名字被记在历代志的前面的九章，作为神的选民记在历代志上，我们的名字也被一个一个记在生命册上了。那么这三个重要的问题， 历代志所重新回到的是三个问题：找回自己的身份，然后神是谁，然后我们的盼望是谁。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和教会也要回到这三个问题。我们要每一天向自己传福音，我们要每一天认识神是谁，我们要每一天越来越亲近神，而我们的盼望也要定睛在基督耶稣的再来。就像当时的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的盼望是基督的降临，弥赛亚的到来，而我们今天的盼望是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看见说，当以色列的百姓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建好城墙之后，祭司文士以斯拉，他带领，首先带领百姓认罪悔改，接下来就是把律法书念给百姓听。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首先是持续的回归圣经，不断的悔改，这就是回归中的要素。首先就是悔改，然后就是神的话，然后就是做神的工。哪怕当时被掳的归回的百姓，他们在建造的时候被世人所嘲笑，但是他们仍然殷勤地做工。因为服侍神的人很清楚自己是与神有份相关，也蒙纪念的。我们在历代志看到神的预备、神的保守、神的信实、神的拣选。我们看见在历代志中所记录的这些唱诗的人、守门的人、所有的这些神的百姓，无论他们的身份、服侍的事工是大是小，都是蒙神所纪念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不是我们做什么来赚取救恩，或者来向神邀功，而是说我们既然是为了神而做，那么神照着他的主权也纪念我们。我们不是认为自己有功劳，但是我们要做忠心良善的仆人，来蒙神的喜悦和纪念。这些百姓他们经历极大的难处，终于归回，虽然他们也被人周围的人所嘲笑，但是他们所建造的、他们所做的工是预备了后来主耶稣基督的来临。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要记得，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神。我们今天是否是以敬拜神为最重要的事呢？这个是我们要常常来反思的。我们当知道自己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敬拜神。第二题，讨论历代志为什么完全略去大卫犯罪的经历，为什么略去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反叛父亲大卫的家庭悲剧，历代志为什么要选择性叙事，四卷福音书有选择性叙事吗？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我们分享到历代志它是记录的神百姓的一个救赎，神对他百姓的救赎史，是讲述神掌权的历史，指向主耶稣基督的到来。那么他的选择性叙事是有其重点的，为要引到基督的来临。重点是讲到神百姓的敬拜，讲到祭司和立位人的工作。四福音书我们看见也是有选择性的，但是也是有四卷书也是有互补的。四卷福音书各有其讲述的重点，虽然都是讲论主耶稣基督，但是马太福音重点在于记录主耶稣基督是君王，马可福音记录主耶稣基督是仆人，路加福音记录主耶稣基督是人子，约翰福音记录主耶稣基督是神子。我们看见圣经讲论的救赎史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讲述，来彰显神的慈爱和怜悯。每一卷书都有其重点，但都是无误的，所表达的对象也各有不同，所以它有各自的选择性的叙事。历代志略去了大卫的罪和亚沙龙的反叛，因为它的重点在于救赎史。我们看见说，在旧约圣经里，撒母耳记与列王记，它是从先知的观点来记述历史，而 历代志是从祭司的观点来记述讲述救赎史，所以历代志它遮盖了人的悖逆和犯罪，因为它所强调的是神至高的主权已经完成了他的救赎，神的拯救能够赦免我们，遮盖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历代志它重建神的百姓。神记录的每一卷书都有其智慧。我们看见说，从操作性来讲，历代志大部分的人都同意，历代志是被掳归回的祭司所记的。是否是以斯拉一个人，或者是当时的祭司团，的各有观点的不同，但是大部分都同意是祭司所写下来的。被圣灵感动所圣灵默示所写的，为要记录被掳归回之后的进程。所以我们今天也当看历代志的时候，也当记得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在天上为我们辩护，当仇敌魔鬼控告我们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的遮盖。因为祭司献祭的礼仪就是强调的是指向的是遮盖罪，表明的是赦罪之恩。我们当记得基督耶稣是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他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我们在历代志也看到，就是这一段救赎史的记录是一个已然和未然的一个记录，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的教会，在当时的百姓，当时历代志所记录的百姓，他们是已经归回，但是他们还有许多的征战和建造。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一个方面我们是被掳的，我们仍然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仍然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与罪征战的处境当中。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已经成就的是我们也已经是归回的，我们已经被基督耶稣的宝血所遮盖和洁净。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所等候所盼望的是将来完全的归回，就是在神的家里，我们见主面的日子，那个时候我们一切的征战就止息了。但是今天我们仍然要跑当跑的路，打美好的仗，守住所信的道，并且爱慕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所以这是一个已然和未然的这样的一个张力之中，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看见说历代志所阅读的对象，所宣讲的对象是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曾经被掳，所以有极深深的挫败感。但是神强调他的信实和保守，神至高的主权，这对他们是一种鼓励，让他们看见他们是蒙了何等的恩典和保守。所以我们看见说四福音书当中，约翰福音特别是非常特别的一卷，对照新约的福音书，约翰福音选择他所选择记录的神迹是与对主的讲述是连在一起的，而在约翰福音中大祭司祷告也是记载的最完全的一卷。所以我们看见说四福音书它的选择性记录是因为耶稣基督所行的事，若是全都记下来，就是世界也容纳不了。但是它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性记述是圣灵的选择，不是人的选择，不是人为要达成自己讲论的目的，而是圣灵的默示做出的选择。所以我们看见说历代志他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性讲述也是圣灵的选择，不是人的选择，是圣灵要在这一卷书里有所强调，有所略去，不是人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做出的一个选择。我们也看见说在新约福音书里只有马太福音记录了千万两银子的赦免。那么因为只有马太做过税吏，不是仅仅他见过千万银子的这样的钱款，更重要的是 他知道自己曾经是一个何等的罪人，是如何的欠债，然后是如何蒙神赦免的。所以这一切的背后，我们看见圣灵的选择，来借着不同的人来记录记录出不同的圣经的经卷。第三题，今天在教会中有哪些当代偶像偷窃了神百姓当归给神的敬拜？我们分享到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金钱。神的百姓常常偷窃神的钱。因为在马拉基书里面说到十一奉献的时候，就说到以色列百姓常常抢夺神的物。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十一奉献的人非常的敬虔，事实上只是做到了不偷而已。就好像当我们开车来到公路上，红灯停绿灯行，是不需要得到交通部门的表彰一样。所以我们当留意，就是神的百姓不要以金钱为偶像来偷窃神的钱，因为十一奉献所操练的是每一个月我们都操练承认神至高的主权，我们是全然属他的。那么我们也是每一个月都操练，借着十一奉献来操练我们的安慰，我们的稳妥不是靠着钱，乃是靠着神。所以也致死我们爱钱的心。所以金钱是一个极大的偶像，常常偷窃神百姓的敬拜。那么我们也分享到更隐藏的偶像，也就是己，我们的己。我们的己常常是坐在宝座上偷窃对我们当归给神的敬拜。我们的己若是爱什么，什么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己常常的就是带着不同的面具来偷窃我们当归给神的敬拜。所以曾经有人说，当你的心思意念情感归在某一个对象身上时，那就是敬拜了。所以我们今天还有许许多多太多的偶像，手机足球，所有的这些太多的偶像是偷窃了我们当归给神的敬拜，这是我们应当悔改。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借着